朋友，我也问一下，从台湾、香港从东南亚来的，请举手，我看看。从中国大陆来的，请举手。中国大陆人还是少数。Would you please turn down a little bit of bass, 40%, and mid-range 20%? Thank you. 啊，这个礼堂有一些回音，是建筑学的问题同回声学的问题。所以每一次一个传道人上台，你的耳朵应当很敏感，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我请他调，他合作就好了，他跟我辩论就没有用，因为我比许多人上台的机会更多，所以这方面有一点点专家的味道在。现在你会比刚才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么简单。神是智慧的源头，神的儿女如果不做智慧之子就不像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信耶稣越信越笨，一定不是他有问题，就是他的牧师有问题。我相信如果我讲的是神的道，或者靠着圣灵的智慧讲，你们听我讲的一听一定也聪明，我敢担保，就是因为没有道理，神的道使人越来越笨，不可能的。圣经说上帝的道使智慧使愚人通达，使人得出智慧，使人的头脑得出光照，解开人的心，使人看见光，这是神的话语，对不对？那上帝的道在中国已经传了这几百年，到底中国人中间最高的知识分子已经归向基督门。中国普遍的思想受了中圣经的上帝的光照耀多少？如果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句话已经讲了2000年，我们受了多少的光照？所以这是很实际要追讨要考察，不可能我们不检讨审查自己的话语。耶稣讲的不是谎话，耶稣讲的是真理，而世界历史证明所有接受基督的国家他们都得到很大的光照，所有接受基督的国家道德都提高了，所有真正研究圣经明白里面精髓的人他们文化都提升了。东方的文化有一些封闭的系统，使东方的思想没有办法前进。东方的文化里面有一些自然启示的种子 Common grace in the general revelation， 那些种子使人看见一些与圣经相合的伦理原则同整个文化里面重要的价值观的肯定。但是西方文化呢，可以说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普遍启示发展的最高峰的表达，就是希腊哲学同他的科学方法论；而西方的文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源头，就是希伯来文化所领受的神特殊启示中间所建立起来的信仰系统 The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method of analyze and research of the nature it belongs to the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As one of the source and the basis of Western culture. Another cultural source is called Hebrew culture. So two He, Hellenistic and Hebrew, 两希文化 The Hebrew culture give the world the substance of faith as an open system to the revelation of God, special in special realm,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belief and praise vertically, not horizontally. 所以希腊文化是向下的自然界的研究，希伯来文化是向上对神的领受启示同敬拜，向下的就用被造的理性去发挥，向上的就用信仰的可能去赞美去领受去感谢。而这两大文化就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两个元素。但是在东方呢，只有在普遍启示心性与道德性中间找到一些的根基，却对理性的发挥逻辑的研究归纳法演绎法等继续不断的发扬光大，同对自然界的了解同审查没有达到最高的可能性。我昨天提到了整个中国几千年来的所有的文学著作哲学思想，所有伟大的文字记录里面 根本没有民主两个字。所以当天安门广场的青年人大喊我们要自由，我要民主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从头脑中间闪烁着一些西方的 pattern， 西方的政治模式，盼望从那边可以使中国人得到更多的自由，更多民间的权柄来决定中国的前途。中南海那些人根本看不上你在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们呢原则上要现代化，他们的思想观念中间还是古代传流的，所以在中国换汤不换药，做主席的权柄比做皇帝的更大。别人换了一个名词没有用的。照样的，我们今天看见呢，西方的民主因为有两个源头，所以他们常常混乱在其中，接受的不是完全从改教思潮中间的归正神修所研究出来的人性观产生的人的尊严同人的权柄，他们所感受的常常还在两个中间 pendulum 这个像钟摆一样的摇晃不定，所以继续不断受西方那些非基督教影响的古典希腊城邦民主的影响。所以呢，这些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所带来的不是全民的权柄。为这个缘故呢，西方的民主如果离开上帝的道，会演变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野蛮主义。The Western democracy without submit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word of God will become the modern or 21st century new barbarianism. 那时同性恋是许可的，那时堕胎是合法的，那时无论怎么样的行为都可以套上自由言论 the freedom of speech 等等。结果呢，所有的野蛮主义就假借民主的好名称来混乱整个人类的文化。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现状，我们是处的是在的情形。我相信呢，教会应当在这些重要的课题上用神的道来批判哲学文化与宗教，但是今天的教会已经沦落到一种以自私为重要的整个生活的中心，然后呢用这种哲学来处理讲台同我们整个基督教前面的方向，以至于我们所谓的培灵是把基督徒培得越来越胖，越胖胖到最后再不能走窄路不能进窄门那种培灵。我们的布道就是把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经验，我病好了怎么样主听我的祷告，我的布道就是指我从前穷后来变成发财神引导我怎么到美国来，这种布道，这种布道同圣经的布道相去何止千里。所以我们的布道观念没有改正，我们的培灵观念没有改正，基督教对世界永远没有光照的作用，这是今天教会的亏欠。所以当我讲布道会的时候，我给你的印象同普通的布道会不一样，我讲培灵会的时候我选的题目同你们观念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很清楚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可能你们很不惯啊，有些人不注重我的内容，只记得他会骂人，不要请他来好了。没有请我来的人不会使我亏本，只使你们自己亏本。我这个 confidence 是很强的，因为我知道我当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有一些教会不请我，正是我有机会休息的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思想。西方的民主管理严格的时间里，所以他们常常吸收你从宝座出来要我们改革，要从改教思潮中的归正神修所研究。主啊，求主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建立我们的信仰，用你全本圣经的原则来引导我们文化的路向。主啊，你赦免我们中华民族的罪，我们轻看你，我们藐视你，我们拒绝你的话，我们抗拒你的灵，我们消灭你的感动，我们杀害你的仆人，我们逼迫你的儿女，以至于中华大地流了许多真正寻道者的血，也使你的心伤痛。如今面对20世纪快要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刻，说求主给我们不是坐下玩耍，我们不是坐下吃喝，我们不是起来玩耍，我们不是居住坐会， 我们不是呢自己梦想我们自己黄金梦，而忘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宣教士，曾经在中国很久，后来再到印尼去，现在就在美国。请 Mr. George Stitt, would you please stand up? 他几十年的时间对中国人崇拜，我相信他比你们更爱中国，因为你们是从中国跑掉，他是从外面跑进中国的。你不要笑，你应当审查。 George,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much time did you spend in China?
16年。
他讲的国语比我好。他对我讲过一句话，你不要一到美国就不回来了，因为印尼需要你。其实他还没有讲那句话，我已经用那个话自己对自己讲了。所以我很赞成他的看法。许多的人呢，一到美国就停在那里，为求自己的安乐，忘记了国家的使命，为求自己前途的儿女可以有受更好的教育，连自己以自己文化的根同祖国就慢慢断绝关系。今天我到美国是以客人的身份，不是以主人的身份。所以呢，我有了 green card, 但是我的心还在东方做工。那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为什么特别我们在美国的首都办了一个归正学院？这个归正学院是一个神道哲学对文化批判的研究所 ，A Great Jewish School of the Theological Research and Critique to the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the Modern Time。这次我们开办了，有100多个人报名，其中有差不多10多个已经有了 PhD 和 MD 的这个 candidate, 啊，含了已经拿到了 PhD 的身份，有一些教授来读，还有许多的牧师来读，还有一些退休的医生同教授再来研究。那么这些的人读了以后，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要站在一个时代先知的这个眼光同责任上，知道怎么样对中国有所贡献。所以呢，这个学院呢，以后的日子呢，前途如何，我们放在主的手里。那唐牧师，你不是一步一步要搬到美国来呢？不是，我为什么要过来呢？我的心，我的负担还在东方，但是呢，我里面留着中国人的血，所以我不能忽略对我的民族、我的同胞做一些应当做的工作。那为什么美国不是很多的人吗？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吗？我告诉你，很少人做这样的工作。美国很多博士，但很少人用神道哲学批评文化与宗教，很少人用基督的光照耀整个中国的前途。所以我等了很多年，神的感动到了，神的时间到了，那个催逼感强到一个地步，我不能不来。但是呢，我们只用很短的时间，1个多月，我们教12个课程，我再回到印尼去，因为我的负担还在那边。在这1个多月中间，我们开了13个课程，这些的课程的题目，我不知道你们有谁已经知道有这件事情的，请举手。知道我开这个归正学院的人，你们中间还很少。我们提的题目，我给你念一下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ical Faith， 以后呢 ，Trends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 Christianity and the First Century，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movements, you know, Christian faith and science, Chinese evangelism in North America, theology of evangelism, prolegomena, Christianity and postmodernism philosophy, Bible and Holy Land research, and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troduction, Christianity and postcommunism, Christian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nd the gospel and culture.Mandate introduction， 那这些的题目每一年有一些的变化，有些新的变化出来，来做一些从前许多的神学院同许多的教会所忽略的工作。在今天讲座中间呢，你可以知道整个录像同我要提供出来整个教会要注意而没有做到所忽略我应当做的那些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还是读这一节的圣经。这约翰福音8章12节会背的，我们现在不再打开了，就把它背起来。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找到生命的光。这一句圣经如果是对全世界讲的，中国就不例外了。阿们。因为这一句圣经是对整个历史来讲的，这个时代就不例外了。这句圣经如果真正的历史上发挥过最大的果效，那么中国的领袖就应当好好思想的。在耶鲁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教授，又是福音派信仰而曾经在中国做过宣教士的，叫做 Professor Scott Latore， Thomas Scott Latore 曾经是在中国是毛泽东长大的那城市做过宣教士。 George, do you know, was he a man from OMF? You don't know. Thomas Scott Latore 他曾经讲一句话使我毛骨悚然。他说什么呢？如果从前毛泽东是在他的学校读书，中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这句话好大的口气，但是我深深思想，是他的骄傲呢，是他的懊悔呢，是一种自我的宣扬呢，或者正在讲一些很重要的原理呢？我最后思考的结果的答案，他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原理。那个原理是什么呢？如果基督教能真正影响未来的 key leaders， 那么对整个世界的贡献就更大了。如果真正有领袖才的人曾经受过耶稣的光照耀的话，以后整个政治的动向就不一样了。我如果问你，共产党的失败是哪一种性质的失败呢？你怎么回答？我昨天提到了，马克思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最完整的经济学的哲学家，他研究哲学的动机超过康德、Fichte、Schelling、Hegel 所有的 human idealists。 他研究哲学的时候曾经有发过一个雄心性的宣告，他说哲学不应当是课堂里面研讨的题目，哲学应当是改变世界的动力。这些话你要注意，你不要把一堂课同另外一堂课，哦，都在大学上课，不是的。有一些课里面有一两句话应当震动你的心，然后你真的去行就影响整个人类了。那些话也是用一两秒钟讲出来的，但是分量太大。我这一生无论看报纸无论读书，我就注意那些最伟大的雄心所发出来有分量的话语，到底应当怎样化成我们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这样现身在上帝的面前。马克思这个雄心大志同这个对哲学的批判同定义呢，是从 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us、 Lucretius、 Empedocles、 Plato、 Aristotle、 Socrates 一直到十九世纪没有人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很大的，哲学不应当是课堂里面讨论的题目，哲学应当是改变世界的动力。那么这一句话呢，他做到了吗？他好像做到了，因为从1848年 Communist Manifesto 被宣告以来，马克思同恩格斯联名签字的共产党宣言，从这个影响以后，不到100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他们的思想控制下，这是很大的力量。原来马克思到十的时候，德国的政府还没有列入他的课程在大学里面，所以呢，德国的大学到马克思十的时候没有把他的资本论、他的经济学、他的共产主义列入 textbook 的范围里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赫格尔，就在20年之后，德国的皇帝死了，德国的思想变迁了。就在2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见四派的思想起来反击赫格尔。第一派的就是 Ludwig 这一个 Feuerbach， 第二派的思想就是 Friedrich Nietzsche， 第三派的思想就是在德国北部的丹麦的 首任阿比希格高的第四步的思想，也就是当时的德国反赫格尔的新的思想，包括卡尔马克思这唯物论。所以呢，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就从赫格尔的哲学起到了辩证法的原理，再从霍尔巴从费尔巴起到了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再加上他自己从社会同历史一元观的发展分析，认为社会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对阶层的影响，再把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融合成一炉的话，这四个思想源头就变成辩证唯物论的共产主义社会分析的学说理论。那这个思想他规定了以后，他说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改变世界。所以他认为呢，英国同法国应当是最先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在这一方面，它的先知性的功能是失败的，因为英国到法国到今天它死了一个世纪以后呢，还没有变成共产国家。想不到最落后的俄国农民社会同最古老的文化古国中国竟然变成最先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这个马克思到死的那一天也不能想象的。但是就因为这两个北方和东方的大国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而且呢，苏联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显明出来的雄心大略，就把欧洲东欧许多的国家并吞在它的范围里面，美其词是共产主义，但是实际上东欧所有的 market 所有的定价是莫斯科做决定的。所以呢，应该说呢，是披上共产主义名称的新式帝国主义。因为呢，帝国主义是并吞别人的土地，干涉别人的内政，用自己的权柄强制在别人的名义之上，而替别人的 market 替别人的产品定价的这种强权的集中权柄的这个思想，这个叫做帝国主义。这样呢，我们就把帝国主义可以分成三个等类，一个是普通的低级的帝国主义，一个是比较聪明有相当智谋的帝国主义，第三是最高超最厉害的帝国主义。最低级的帝国主义是动军动武，叫做军国帝国主义，用军队的势力，用侵略的战略，用武器的强制来叫别人顺服他的帝国主义，这个叫做军国帝国主义。这一条路呢是很笨的，因为你要用人要用武器花许多的金钱才去把别人土地拿到归入你半途之下，这种帝国主义是古代式的，是亚历山大，是这个哈尼堡，是这个查理曼，是 Genghis Khan， 是拿破仑所用的比较笨的办法，这是历史上已经成了遗迹的。最后一个用这样的办法也达到帝国主义的，就是二十世纪的这个希特拉同日本的天皇所走的路线，叫做军国帝国主义。第二种的帝国主义是经济帝国主义，是这个用这个 economical 这个 empire， 用经济帝国主义呢，它根本要的不再是你的地，不再是你的民，你的头脑，他要的就是你的钱，所以他制造最好的商品一直寄过去，寄到最后呢，他不必派兵，你的钱都给他拿去了。那这个是很厉害的，很聪明的。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就走了这条道路，这以前工业革命的欧洲美国都走这条道路，所以他不一定要把兵派到你的国家。美国的梦露主义，梦露主义，你们读过美国历史吗？知道这个事情吗？梦露主义就是在国际斡旋的中间呢，争的一些经济的利益，所以美国也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第二种，这种比第一种更聪明的多，更高级的多，也更智慧的多了。那么第三种的帝国主义是比这个更高更高的帝国主义，就是什么？就是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 ideological 这个 imperialism。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一支枪都不必送去， 一个情人都不必去战死在战场上，他也不必用商品去换你的钱，他只要把他的头脑意识形态带到你那里去，去亲自管理吸引你的知识，结果的奴役你的头脑同理性功用，你整个国家的民族都在他控制之下的。这是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第三种形态。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共产主义兴起的时候，就应验了马克思所讲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因为哲学改变世界，转移潮流，征服人的头脑。所以呢，把基督教当作是愚民政策的共产主义，其实他自己所走的就是愚民政策，因为他知道愚民政策的果效，又知道这个应当是他的专利，所以凡是有一些好像产生影响思想功用的所有的团体都被打入这个仇敌的名词范围里面。真正愚民的不是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国家里面，你可以找到各样反基督教的书，你可以找到自由言论的记录，你可以找到不同的思想形态所印出来的不同的理论的记录。但是在共产主义集权统治之下的时刻呢，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广大的一个国家里面找到一本可以抵挡或者批判他们的思想形态的书。那这个呢，你就看见谁是真正愚民的政策。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看见呢，我们在二十世纪，我们实在经历了什么叫军国帝国主义，我们也经历了什么叫做这个经济帝国主义，我们更经历了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现在二十世纪就要完了，我们再过三年半，我们就要把二十世纪埋葬在历史的仓库中。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面，你不能再找到二十世纪，你只能在记忆的头脑里，在历史书的记录里面看见什么叫做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就要来临了，我们人类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我们中国的前途应当走哪个路向，共产党能不能把真正中华民族的路向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从起初就不能，因为从起初他不把中国的盼望从中国的哲学文化的根里面找出一个真正的基础来带领我们。从起初他一定要从外面引申进来，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是以中国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来做中国人前途一个方向的基础，这是一个何等讽刺的事情。所以当这些左派的共产党的从这些反基督教分子认为基督教是外来的要隔绝关系的时候，同外面的人不可有任何关系的时候，你问他，你是不是先与外面隔绝关系，这是自欺欺人的行动。我看见这几十年中国最有头脑的青年人已经被洗脑到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自立思想的地步。上帝不把我放在美国，也不把我放在中国，把我放在印尼，使我不受这些东方西方的污染，那我可以很客观的思想整个中国人的命运应当是怎样。我不会因为我在印尼比较落后的国家我自卑感，因为我头脑的 quality 是第一流的。我不是在夸耀自己，为什么是第一流的，因为神的道影响我，从神的真理光照过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不是说你们第二流的，我是说如果你真正回到神的道，你还可以过比我更高超的思想的生活。我这一生用的思想花的这个思想的里面的东西，我相信不在许多许多高级的思想家的下面，而他们与我不同的地方，他们用人本从人文主义做出发点去想一切，我用神的宝座同神的道去思想一切，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办这个学院的时候，我就很谨慎地挑选讲师，然后尽可能每一堂我参加上课，我一方面要吸收看看神在别人身上怎么做工，一方面我要提供一些他们在错误的前提同在不够的亏欠的那些方法论中间，咱们用神的宝座神的道批判文化哲学来补充他们的需要。这样呢，这个学院以后呢，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重整工作，对整个中国思想的祈祷作用，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方向的影响， 我愿意祷告，求主真的用他自己的真理来带领我们。为什么说共产党讲的是自欺欺人的话呢？因为他要所有的教会断绝与外国的关系，这个叫做自立自养自传，而整个共产党思想就是从外面来的。所以如果一个人问你说为什么你信耶稣，我才不信，你反问他为什么你不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你应该反问他说你信的马克思是不是犹太人，你听到了吗？如果毛泽东相信的马克思是犹太人，而我相信的耶稣你认为也是犹太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们不同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可以把一个犹太人把他拉到中国，然后盼望他成为中国的救星，为什么我不能相信耶稣基督，认为他已经被证明在历史上对文化有最大刺激同最大的启发作用的，我不能把它当作对中国有盼望的一个拯救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是逻辑上根本讲不过去的事情。有一些人说我不信耶稣，因为耶稣犹太人，我信马克思，马克思犹太人，他讲了不好意思，我两个人不信，我信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所以这里呢，我告诉你，这个真理不分国界，已经实践中间被共产主义接受了，因为他把共产主义当作是真理，所以不分国界，但是他又把宗教信仰拉到国界的范围里面，这个很自我矛盾的东西。我们中国竟然在这种自我矛盾的领袖之下领到了几十年，结果呢把马克思带到中国来一点没有救中国。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穷最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经济学者从理论上来看是对的，从动机上来看是用妒忌从仇恨作为理论的基础，不是用爱同宽恕同这个宽怀大志来迎接的所有最好的真理的这种的 open system。 所以结果呢，中国就进到死亡的地步。所以现在的中国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刚我反过来挂狗头卖羊肉，挂的是共产主义的名称，所做的是自由市场的经济的路线。所以这个是再次宣告共产党是次等文化，唯物主义不是整个文化最重要的精髓，而这也宣告 Adam Smith is victorious over Karl Marx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你看到了没有？当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耶稣的话说，我是世界的光。单单用经济这两个字来分析这个世界的话，你就知道了，凡是走回教路线的，他们的经济只能靠着自然资源而有所夸口。如果不是汽车工业的发达，阿拉伯的石油没有这么大的销路，整个回教地区的经济一定是破产。如果不是石油需要量这么大，整个阿拉伯的经济就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换取经济价值的东西来使他们建立他们其他的这 infrastructure 的东西。你用经济再来看，凡是天主教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混乱的程度都是世界著名的。比较好的是意大利和法国，但你把意大利、法国跟德国、跟荷兰、跟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一比较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在西欧中间很弱很弱的国家。其他的西班牙、葡萄牙不必讲了，再提到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所有走天主教路线的国家，你就看见他们的经济是非常非常的薄弱，非常的动摇。他们的 inflation， 他们的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一个整个经济的 devaluation 的程度是世界知名的。走共产主义路线的东欧同苏联更是惨得不得了，糟得不得了。我们在苏联讲到的时候，我们要花几万的美金在美国 imposter 空运到那里去，贴朱礼堂要我们自己寄钱。我从印尼带好多的钱才竟然被布道，不是去拿钱的。你不要以为我唐崇荣布道家到美国来是要来拿你们的钱。如果你们的钱奉献少，我印尼一笔贴；你们奉献多，我愿意用在别的地方做主的工作。我们常常预备钱做主工的， 但是我看见美国很多的教会在布道的事情上是假冒伪善，因为做你们本堂拆船的时候你们敢用钱，等到在你自己的城市开布道大会的时候，没有一个教会要出钱，反正登教会的名字都登出来了，请问这些登的有没有帮忙出钱？很少传道人真的勇敢讲道的，感谢主啊，我还活着可以讲几句话。San Jose 要开一个大布道会，那我说我要做大的，我们有住大的地方，你知道租金多少呢？$37,000，三个晚上，$30,000，谁要出钱？没有一个教会要出钱，那么最后决定布道团出钱，有收完奉献再归回给布道团。可教会怕做这么大，等下没有人来怎么办呢？所以中国教会就一直在封闭的系统中间，用自己失败的经验当作真理的权威来处理应当不应当做前面的动作，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好几次在几个同工会里面、几个布道会里面讲一句话，我们的布道工作应当让有信心而有经历神能力的人多讲话，不要让没有信心常常失败害怕的不造谣的人来多讲话，你听懂吗？因为有些人不要这么做很难，等下没有这，所以呢结果呢没有信心的得胜有信心的，那么那些肯做能做和勇敢可以做的人都圣灵给他压制。因为什么呢？这个叫做美国的民主嘛。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会降服在那些当时宗教领袖的大多数的压力之下，他要做的就是神的旨意去做出来。我在印尼经过了30多年的奋斗，结果我决定不再照所有教会的传统中惧怕去做工，我就自己开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一块钱不向人要，我们整夜祷告，第二天早上开始，租金从那里来都不一定。我们的礼堂的座位比这个礼堂还更多，而礼堂比较旧，但是每一次进去做礼拜再出来，每一个礼拜就是付$2,000多，所以每一年我要付超过$120,000才能在那边做礼拜。但是呢，这一个租金那里来的，奉献够不够？上帝啊，那是你的事，我做你的工，我讲到忠于你，你预备我们所需要的。圣经的原则，工人、工作、工厂、工钱，大家说，工人、工作、工厂、工钱，现在许多这四步，有钱，然后有工作，有人才做工，如果没有钱不做工，这个原则已经倒过来了。你问 WEC， 你问内地会，你问所有最先为神做工的都是，那 Faith Mission 是从工人的意向，然后 The Vision is served by th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而最后呢所需要的是最后，因为现今的路线是这样走的，你知道吗？就在6年半的时间，小卡塔我建立那个教会，现在每个礼拜做礼拜是2500人。我们不但钱没有缺乏，每一个礼拜寄钱到 IBF Campus Crusade， 每一个月我们送钱到 Bible Society， 我们常常寄钱到其他的福音布道的机构，谁来布道真的有分量的我们一定寄钱。我们每一年寄钱到华府，每一年寄钱到孙大成的布道会，每一年去支持别人的工作，每一年支持$10,000-$20,000给别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原则再拉回来的时候，现在请你注意，唐朝时代中国历史以后，唐就宋，宋就元，你清楚吗？在那个时代呢，全中国是全世界 per capita 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我从经济学习来谈的，中国在元朝以后到明朝初期呢，那一段的以前呢，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总平均 per capita 最富有的国家。到了文化革命以后呢，中国变成文化古国里面最穷最穷的国家。到最严重的地步呢，一些人肚子胀起来，面黄肌瘦，眼睛枯干，整个人瘦得无力，皮包骨头，以后呢到医生那里去，不是叫你吃什么药， 所携的丹就是一斤油一斤糖，你的病慢慢恢复。但哪里来的糖，哪里来的米，哪里来的油呢？那个时候情形很像现在北韩面临全国饥荒，面临危机的时候。但是毛泽东的面子问题，甚至继承人下来的像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死的时候，宁愿保持自己的威严，不要国际的帮助。这是共产党文化带来的中国。当全中国穷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观察为什么唐朝时代丝绸之路带来整个的繁华，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甚至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还要休息早安午安，从头整顿文化。为什么呢？中国在一切的事情上呢，有许多比别国更高超的，也不过是在那个 common grace， 在 general revelation 中间的伦理学的孔子传统下的基础，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共产主义都盼望把它挖掉，把它割掉。所以文化革命真正的名称应当换成割文化命，不是文化革命。把文化的命都割掉的结果呢，整个中国是一无所留了。伟大的民族落到这个地步，怪不得中韩南海的人自己一定要讲这是十年浩劫，而说浩劫的东西是千年遗产。这个一点不在秦皇呢康这康叔这个什么郑叔康儒的那个残暴的手段，可以说不相上下。期待的朋友，我讲了这些，后面这一段是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 open system and closed system。 open system 是带有危机的盼望，而 closed system 是非常保守的危机，是死路一条。当一个民族开放变成一个开放的系统的时候，这个民族就繁这个繁繁向荣，欣欣向荣，会继续不断的发展起来。当一个民族封闭自守的时候，就走了一个死胡同，死路一条的道路。那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成为世界上最开朗最发达，而且引起最多人共鸣同炫目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开放的制度，有开放的系统，在中国文化里面是超过了这以前许多许多时代所显现出来的情形。唐朝的开放的这个系统同开放的精神从哪里给我们看到呢？从唐朝的唐三彩瓷器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见证。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唐三彩懂的人请举手。我讲什么啊？你看下一代的都不懂了，很危险的。唐三彩就是用低温的油，大概400度，把三种颜色当作主体，来把整个呢这个所有的瓷器呢把它浇下去，有一滴一滴留在底座的，变成黄，还有这个 chocolate， 还有绿色，三个颜色做主体的。我不是说没有超过这个颜色，这是主体的颜色。那是马、骆驼，还有许多的胡人，就是外国人在马在上面游乐跳舞的那种，已经大社会中间很升华的那种记录。唐三彩是名器，所谓名器不是明朝之器，名器的意思是陪葬之物的意思。而一个有钱的人死的时候，就把他普通生活中间的那些情景，用这些小小的瓷器呢当作一个代表，做好了以后以有钱一同埋葬。如果秦始皇死的时候兵马俑是千千万万一同陪葬，那么这些不是秦始皇的，就用小小的多多的但是有三彩的油陪葬的名器。这些名器在洛阳，在这个河南的地方被大家看过一次以后，就永远不能看见。所以每一次一个有钱的人埋葬的时候，千千万万人在洛阳的街道就争先恐后的看各种不同形式的骆驼、马， 还有其他骑在马上射箭也好，跳舞也好，喝酒也好，唱歌也好，做梦也好，演讲也好，那些的整个文化的输赢，从社会被缩小成为这个瓷器的那些，这个真正的写照，那么把它埋葬以后呢，永远不能看见了，只等第二个富翁死了才有机会再看见的。而从中国的观念中间呢，无论宋朝的骨灰炉，或者是这个元朝的这些餐材，这些名器都是不吉利的东西，所以呢，没有人把名器放在家里面当做这个装饰品，或者当做 decorative art 或者装饰的这个艺术品在家中欣赏，因为这带来不吉，带来不利，带来鬼神侵犯或人的世界的这种灾祸的感觉，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埋葬了差不多一千年，世界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呢，英国的 Stein 在敦煌千夫洞，用各样欺骗的手段，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文物骗到大英博物馆那里去。英国人有最好的，有最坏的，最好的就是宣教士，最好的就是文化强盗。我讲公道的话，我尊重神的儿女，我不尊重外国人；我尊重神的道，我不尊重那种皮肤的人。因为我们讲正义的话语，阿门。斯坦对英国来说是伟大的文化学者，对中国来说是文化强盗。接下去呢，敦煌千夫洞的东西给他一间一间搬过去以后，接下去二十世纪初叶，有许多人发现这个低温油产生的三彩的这个瓷器有特殊的中西合璧，这一个呢非常开朗的社会，这历史的记录，所以呢一下子纸贵洛阳，全世界的考古学家，全世界对瓷器的喜好者和收藏家都源源不绝到中国来尽量买。中国人那时候穷得不得了，用最低最低的价钱把国宝一个一个送在有钱的外国人手中。现在你可以在 Metropolitan Museum、 British Museum、 在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你可以在这个 Harvard University 的 Museum、 你可以在 Paris 的这个 Guggenheim Museum、 你可以在英国 London University 的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s、 你可以在许多八国联军抢夺中国宝藏的那些博物馆中间看到，这些东西远远超过北京故宫所留下的几件，从台湾故宫所有的几件已经在外国人手中了。那么当唐朝的这些东西表现出唐朝的生活的时候，你看见中国当时的整个社会是开朗的，中国的整个社会是富有的，中国的整个社会是什么？是一个不是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open system and closed system。到了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封闭呢？到了明朝第三、第四个皇帝以后，慢慢封，也集中中央的权柄，也轻看百姓的劳力，再把整个文化当作绝对化，这几个重要的因素，使明朝最后呢就停滞在一个不能再前进的地步。明朝从李自成农民革命起家成功，永乐皇帝建造世界最大的王宫，到今天你在北京看见的是9999个房间，无论地皮建筑的面积大过凡尔赛宫好几十倍，这个世界最大的王宫留下来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当时所沉寂下来伟大帝国，从因为这个伟大帝国自我绝对，中央集权，代表上帝而毫无疼爱人民的心的封闭系统，把中国慢慢扭转到变成一个越来越衰落，越来越贫穷，越来也没有办法治理的国家。从明朝到清朝，清朝到民国，你看见最封闭的时候就是毛泽东的时候。 从民族自尊来说，毛泽东是民族英雄；从整个文化系统来说，毛泽东是最彻底的封闭主义者；从整个现代的历史来看，他的功过都一样，令人可以宣墨，可以令人可以纪念，也令人无穷指责的一个相当独排众议，也是一个相当有创新性且是有毁灭性同样并存一个人物。今年我们来到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中国要到哪里去？中国的盼望在哪里？中国的盼望在哪里？我告诉你一个很矛盾的思想，就是中国最聪明的头脑现在一大部分已经不在中国了。为什么呢？因为封闭系统的结果，就把利害当作前提，把是非当作次要。当一个把利害当作遮盖是非前提的人在统治的时候，他就不怕失去人才，只怕失去面子和地位。所以当你们最聪明的人流散到外国去的时候，他不会担忧。为什么？只要他保守住他的位分，他就很满意了。你明白吗？但是你不要批判他，因为许多被他排挤的人也不过为了保护自己一份的利益，能够大家呢平安度日，可以有自由享受，就不必再想国家的命运前途的前途。所以你们与他们之间的情形是半斤八两的情形。今天来美国的人有多少是为国为民的？来美国的人有多少为中国的前途的？今天美国人很聪明，他吸收了世界最高的人才，在这个国家里面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政治困难需要批复，他就开门了；你们的学术研究需要场所，他就开门；最后呢，把最好的教授用钱请到美国，把最好的教授用最优厚的生活把他请到美国来。从德国、从法国、从英国、从中国，所有最好的人才都集中在这个国家，然后呢，给你发一个学位，你得到一些学术上的成就，你就把你所研究的论文送给那些学校。以后呢，这个国家的学术越来越提高，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才越来越集中，这个国家笼罩整个世界最好最好的人。但是呢，这个国家自己到哪里去，他们也不太清楚。因为西方对神的道的轻看，对耶稣基督的真理的低视，已经使西方慢慢从希伯来文化、从希腊文化并同影响的传统中间，慢慢偏回只注重希腊而忽略希伯来的。现在的西方呢，从希伯来文化所承受下来的大多数的，已经变成没有学问、不修无术的灵恩派，就代表灵恩派里面的不注重修书，灵恩派里面反对神修，灵恩派里面不注重解经，灵恩派不注重圣经的原则，只抓几节的圣经大大发挥，为了个人的利益，我求什么主就给我，我要什么他就听我的话。结果又转成安托普三世，以人为中心的基督教的思想。所以灵恩派的这个以感情代替真理，以个人利益代替神的国同神的意的追求，是使基督教又变成一种树林外衣宗教的形象的利己的自私主义的这个宗教上。所以我们看呢，整个西方现在能够把这希伯来文化承继下来的，乃是那些好像很敬拜、很多祷告，而动机里面是我祷告是上帝要听我的话，我要什么你一定要给我，那些自私的人正在控制，正在成为大多数的基督教的运动。而今天华人的教会好像也落在一个不知道应当怎么样的地步中间。因为我们想，如果我们要教会要复兴，就要看多少人，因为多少人就决定多少奉献，多少奉献就决定牧师传道有没有薪水，多少人多少钱就决定我们能不能拆船。所以人数多就变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呢，我们去追求量贵追求值，然后呢，我们为了量的大道对值的轻看 就对教义、神学、传统等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的中心忽略，而教会呢，少传十字架，少传国度的真理，少传圣洁的生活，多传怎样可以过一个感觉上比较快乐平安，可以享受主的恩典，可以享受成功神学的果子这样的生活。所以教会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当西方走这条路的时候，东方最聪明的人来到西方就加入教会，他加入教会的原因是为什么？为了基督徒有爱心啊！现在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就是现在在北美中国人的教会的情形。30年前台湾的、香港的来这里很孤单，需要一个查经班，所以他们加入查经班。现在呢，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他们就查世界上怎么样赚钱。所以台湾、香港来的呢，很少科目真理进到教会，而中国大陆来的，因为对共产主义曾经寄过很大的盼望，结果呢，好像泡沫一样的，像影子一样的消失，太过失望了。但是他们内心的深处，为了曾经共产党提示他有真理、有奋斗、有意义、有价值，人生是有目标的，他们要填满那个目标的时候，他们试试看基督教。所以今天呢，在北美的情形，从21年、23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我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是情形是很多在台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存在主义的吸引同基督教之间的比较使他们愿意查经。而现在我再来的时候，存在主义在台湾早就过时了，资本主义在台湾早就迷醉了千万的人，为钱、为财、为利而来求学的，都不是为要追求什么真理，填满他所神领受的那个天赋 talents， 他所找的就是什么学科使我可以快快赚更多钱，来决定他读什么书。你看到了？所以呢，从台湾来的对真理的科目就慢慢冷落下去。从大陆来的就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失望，现在需要从另外一个主义学说中得到填满，所以他试试看。有一次我在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讲道，讲完了以后，三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来听，第一个听了很受感动，他对我说呢，唐牧师，我深深感受进化论不是真理，因为我发现 thermodynamic second law 是同进化论相背而驰的，根据物理的热力学的第二个定律，宇宙的热能是会慢慢消失的，这样呢，退化才是可能的，进化不是可能的。为这个缘故呢，我怀疑整个共产主义的哲学理论，我怀疑整个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同他的这个所谓科学根基。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我今天听你讲的，在听你解答问题的晚上11点，我受益良多，我不能自己听。第二天他就带另外两个来听，但另外两个因为给他劝就来了，但是呢还有他基本的思想，所以听到眼睛是斜斜的这样看。那我对这种斜眼看讲台的我不会惧怕，因为我也习惯，因为从前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呢看自己照镜子从别人脸上出来倒是很有兴趣的事情。过了3天以后呢，我有一天讲完道就要到车这个卡帕去跟人家一同回去的时候，在暗的车的这个停车场里面有一个人等着我，是另外一个中国另外一个城市来的教授，在那里等。等我到那里看见他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等你，因为这里很黑暗。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在黑暗的地方等我，他说我不好露面同你谈这些事情。我告诉你，这3个晚上把我整个人生观改变过来。我老实告诉你，我才知道使美国强大的是基督教。美国是很强大的国家，不是很伟大的国家。我阿们。我听见这句话，发现这个人头脑很清楚。当他看到大的时候，马上分成两种，一种是强大的大，一种是伟大的大。美国这么强大， 是从基督教得到最深的灵感泉源，最大的智慧启发，真正的社会动力。我说阿们。但是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却不是很伟大的国家。我说阿们。你看准了。他说既然美国强大的背后因素是基督教的动力，我就问了，为什么中国不能从基督教得到这样的力量呢？我等了30多年，我对共产主义太失望了。共产主义只有口气强大，只有威胁世界的电台的声音强大，但是我们里面是外强中干，又穷又落后，用流氓式的声音吓到全世界，自己是饥饿贫穷痛苦。那是差不多10多年前他讲这句话。然后他说，汤姆斯，我愿意告诉你我的观念改变。我以为宗教是愚民政策，其实我反过来觉悟了，基督教是建国的盼望，基督教是中华民族整份文化的原理。我们就在黑暗的停车场，差不多靠近12点的晚上，一同低头祷告。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见到他。过3年以后，我在华盛顿 Washington DC 讲到，讲完了我就要上飞机场了，所以我快快从旁边的门走到外面，要坐车上飞机场。门口又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你不要走。我说我一定要走。他说你等一下。我说不能等。他说我有重要的话。我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我要到飞机场。他说2分钟。我说好，2分钟给你。他就自我介绍，我是北京政治部，我是北京国务院的人，我只听你一次，我很可惜。我说不必可惜，哪边有每天的录音带你可以买。这个只有2分钟，要快快讲，因为坐这个飞机坐不来，我是要强的步道会不能讲怎么办呢？他再讲一句吓了我一跳的话，你放心，你的录音带我们从早都收了，只是还没时间听吧。我现在要争取从北京政府请你到中国去讲说。我说可能你会失败的，因为我对共产主义批判的太多。他把名字给我，把地址给我，我因为没有太大兴趣，所以现在也找不到那个地址在哪里。他说我不能把我的 office 地址给你，只能把我的家的地址给你。我把我名字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比较多政治界人不知道的给你，让你写信的没有困难。我说我可能不会太多与你通信。他讲一句话，从你所讲的我发现基督教可以救中国。今天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同你分析这一句话的可能性，但是我对中国知识分子说，为什么我们请杜威到中国，为什么我们盼望 democracy， 我们盼望 science 救中国。你知道 science 很低的一门学问吗？你问 democracy without the word of God becomes a modern barbarianism 的危险。你知道不知道马克思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你知道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中间最基本的东西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吗？你知道当达尔文快要死以前，他宣布感谢上帝，直到今天我没有沦落变成一个无神主义者。你知道不知道当达尔文的书印出来的第2年，马克思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看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发现竟然有一个宇宙起源的新理论可以填满他共产主义中间的不足。他马上写信给这个达尔文，然后说呢，为了报答你，谢谢你，我要把我的资本论的初稿寄给你。那个时候资本论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整个起来。而道文说，对不起，我不需要你的资本论。你知道这些知识界里面，这些文化界里面最高的分子，他们在最基本的东西上自己还在黑暗之中。今天当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不是要你对人家，我读了很多圣经，我会背了，我很爱主。我告诉你怎么背圣经，也不会比法利赛人更懂圣经，更背圣经。我告诉你， 当你读这一节的话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你要问主啊，那么光照中国人，光照中华文化吧，光照我的大地，光照我的同胞吧。想想了以后问你自己，你要怎样开你的心，不是 closed system， 是 open system， 对主说 Let the light of Jesus Christ shine upon me。 Oh my Lord, shine for your light from your throat, shine into my heart, shine into my brain, shine into my land, shine into my people。 你愿意不愿意从今天开始预备自己对主说，我在这里，光照引导我，光照我的哲学，光照我的文化，光照我的同胞，感动我，给我不做一个自私的人，给我做一个对神、对人类、对百姓负责任的。有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今年才46岁，25、26岁的时候拿了 PhD。这个人，我请他在华盛顿上课，上到今天他回去。这个人，当他研究 radioactive medicine 到很成功的时候，全世界公认就把他的名字放在世界名人录，3年继续登下去。他后来就在很短的时间，发明了27种 radioactive medicine， 有很大的贡献。他这次上课的时候讲一句话，做原子弹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成莫名其妙。他20多岁的时候就做了加拿大第一个 radioactive 反应炉，是加拿大政府没有做以前他先做。那个时候他研究的成果所得到 loyalty 一年是500万美金。这样一个人，北京知道了，马上一连在2、3年里面3次请他在北京科学院演讲，他以基督徒的身份去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全国还是穿灰蓝色的衣服，见识得很厉害。但是我问他，那时候你怎么样做见证？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就对他们说，请你们等我祷告才吃饭好吗？他不能讲耶稣，因为尊重这个科学家，他们就说大家不要先吃，因为谢博士要祷告。他祷告完了，静静的祷告，没有讲话，阿门，大家才吃饭。那个时候他才30岁，在北京科学院对这一方面的科学家全国集中训练3次。每次他去的时候，北京派人从香港到广州来接他到北京去。后来他生了一场大病以后呢，就差不多要死，神的爱感动他，奉献做传道，放弃他一切科学的地位同享受，现在自己在 Edmonton Alberta 南部的地方，用5个人开始传福音，到现在他的教会已经500多人做礼拜。这个大科学家现在变成牧师，长得很高大，很英俊，有很大的学问，很谦卑。我们现在他加入了我的布道团，在这个西马，在印尼，在菲律宾布道大有成绩。我请他教课，许多大有学问的人都得到帮助。下一次我会请他到你们中间来开布道会，以布道团的身份，我要请一些最好的人才在你们中间。我们现在不等你欢迎不欢迎，你要来，你不要也来，你不来是你自己吃亏。这是主动性的传遍是我的布道成就，感谢上帝。现在弟兄姊妹，我正在等候21世纪的时候最英明的、最智慧的、最有学术的人一个一个站起来说，耶稣基督啊，你是世界的光，我在这里，你光照我的结果不是叫我自私，乃是叫我反光，把你的爱、你的道照射在我的民族，从21世纪前面的道路中间。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 你不要回答我，你回答主。像刚才我讲的谢伟光博士这样的人，可能也隐藏在达拉斯，隐藏在休斯顿，隐藏在 Fort Worth， 隐藏在 Arlington， 隐藏在 Tulsa， 隐藏在 Oklahoma， 隐藏在 Austin， 隐藏在 College Station， 就隐藏在南部，你们这个州里面不是没有的。但是不要轻看自己，不要受教会传统中间的封闭主义影响，以为只要那样树林就够了。站起来为神做一些超历史、超传统、超过所有时代中间那些被动性的封闭系统的因素，起来以更命性的方法，很谦卑的奉献给神，成为神所使用的工人。你愿意吗？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